在教义学，在神学百科里的地位，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题目，就是教义神学，也就是系统神学哈，教义神学与护教学的关系。伯克夫说，教义神学和护教学的关系，或者护教学是什么？神学家从来就没有一个共识的。有些人呢，认为呢，护教学要放在解经那边，有些人把它放在实践神学那边。一般来说呢，护教学啊，被认为是系统神学的一部分，系统神学的一部分。比方说，护教学是系统神学的导论部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张立生教授的系统神学，对不起，张立生教授的总体变道学的第一册里面呢，有系统神学导论的部分，就是系统神学跟护教学的关系是不可分开的啊。在这个神学与护教学，系统神学与护教学的关系这个题目上呢，施莱马克呢也是离开了传统的看法的。他认为呢，护教学是一门导论式的学问，对整个神学的系统呢是很基本的。因此呢，护教学呢不仅仅是在系统神学之前的导论，甚至乎呢是在解经神学的前面的一个导论。他认为啊，这个护教学呢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理性的论据来证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用理性的证据或者论据来证实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的学问，就是护教学了。 The science of vindicating Christianity as a whole by means of rational argumentation。 其实呢，对施莱马赫，现在伯克夫的是一个的批判，他说施莱马赫这样子来定义护教学呢，是与他的神学不一致的，因为他觉得哲学本来就应该从神学摒弃出去嘛，因为神学只不过是人的感觉的一种的理性的表达而已。但是呢，他现在呢，他又用了一个哲学的方法来给神学奠定根基，所以护教学呢，甚至乎就被称为基要的神学。那下面呢，伯克夫呢会提到其他的神学家，我们现在就跳过一段了，我们来看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怎么样看什么是护教学，护教学与系统神学的关系。有凯伯，有巴文科等等，他们呢都不接纳施莱马赫的看法的。这些的神学家是为什么反对施莱马赫呢？他说他在下面有三点。第一，护教学顾名思义是一个维护，一个辩护一个守的，不是一个攻的，一个守的一种的学问。那但是呢，假如用哲学去证实基督教的话，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建构的一种正面的学问，建构一个从哲学的资料来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就是说，假如我们是用理性的论据来证实基督教的话，那是不是从守化为建或者攻，就是建立，从哲学来建立基督教的信仰系统呢？第二，按照施莱马赫的看法，护教就在四个神学部门之前，就是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教牧神学等等。所以呢，神学呢 按照斯拉玛的看法，神学就必须建立在一个人的理性建造的基础上了。再说一则，假如呼叫学是用人的理性的论据来证实基督教的话，那整个神学的系统是否就要靠人的理性来奠定根基呢？第三，神学按照这种的看法就不再是独立的，因为神学的基本原则就来自纯粹理性，这样子呢跟神学的本质是相违背的。这些的系统神学家，就是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呢，他们认为呢呼叫学与系统神学呢是相关的，他们不是跟斯拉玛这种的说法啊，你请听一听啊，他们的说法好像有点像，但其实不一样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认为，呼叫学就是证实基督教的真理系统，同时与错误的哲学和科学所来的攻击相对照。我用英文多说一次，我再用华文再说一次。Vindicating the Christian system of the truth over against the attacks of the fals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就是面对错误的哲学跟科学那边来的攻击，面对这个攻击，与这个攻击对照，来证实基督教的信仰系统，而不是靠人的理性，乃是反攻或者是回应从人的世界上来的理性哲学科学来的攻击，面对这个回应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真理系统。一方面他不要把呼叫学的地位放得太高，一方面又不要放得太低。 Do not overrate or underrate apologetics， 也不要忽略呼叫学，也不要看呼叫学只不过是有实际的用途的一种学问。那很多的基要派的神学院呢，一讲到呼叫学就是讲分辨异端啊，那这个是一个实用的呼叫学。那呼叫学本身呢，是把系统神学反过来面向世界的哲学和科学。那当然你问那宗教呢，那宗教一般是在宣教学那边讲的，不过呢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把神学系统神学就是正面的诠释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正面的讲出。呼叫学就是把这个倒过来讲啊，既然我们相信神存在，三位一体，他是创造主，神按照他形象造人等等，那我们怎么批判中西古今中外的哲学还有科学，那我会加上还有艺术啊、心理学等等。所以呼叫学不要被忽略，也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分辨异端这么简单，乃是说呼叫学有一个很卑微但是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了辩护，就是要辩护教会的教义，提防所有对教会教义的攻击。这样做是要以有原则的去做，而且是一种 constructive 建构的方式去做，而不仅仅是有什么争议的流行的问题来我们就怎么应对，不是的，乃是有一个建构的。那个建构是什么呢？反过来说就是系统神学啊，那这个是我加上去的一句啊，是要建立一套的系统去面向世界上的哲学还有科学的啊。我下面再加一段的补充，既然是如此啊，既然呼叫学要面对世界的哲学科学等等，那哲学对不对，呼叫学要不要面对世界上的神学呢？要不要面对世界上的圣经研究呢？答案是绝对要的。我想我在前几天曾经讲过一次，我所接受的神学教育是降教新约旧约的科目的， 我们会比方说福音书当时福音书是四个学分，就很重的一门的功课，有三位教授一起来教的。学期一开始，一位老师就上来说，那这个学期呢，我们有这些的测验或者是功课，要你去把四福音写大纲什么时候教，然后呢在这门功课里面呢，我们要求你对某一些的福音书的经文要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所以英文圣经要读一遍写大纲，希腊文的圣经选了一些材料要从希腊文翻成英文，因为在读福音书之前呢已经读了一年的希腊文的了。好了，那这些呢讲了之后呢就不再讲了，回去做功课了，到时候就测验了。好了，现在另外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呢中文的书籍有预言诗为解释的是微小的微Philip E. Hughes 他就上来给我们讲200年来的圣经批判理论就是对四福音的圣经批判理论，就是说把新派神学的圣经批判走过一次给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当今最新的一些的争辩是哪一些，考试要考的好了，完了，这大概用了两三个礼拜了。现在呢格里奇 Gaffin 中文的书有圣灵降临的剖析剖析解剖的剖分析的析他就上来了。现在呢福音书呢他就讲施洗约翰跟耶稣所宣讲的异同，然后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那个是他的主题嘛，天国的定义从希伯来文希腊文新旧约圣经之间来看，然后天国是什么，天国什么时候来，来了没有，还没有来天国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呢在这段的讲课呢要打开希腊文读那些重要的经节，然后呢他所教导的都是来自改革中的大师霍志恒，比方说我们发了这本圣经神学今天中文版已经再版了圣经神学这一类的解经或者圣经神学大师。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读的圣经课呢包括要读圣经，包括要知道新派神学怎么对待圣经，然后呢我们是刻意的从保守的学者那里去找资料来整理圣经的主题的。换言之，我们读新约圣经是从有一个护教的精神的。连读宣教学都是这样子的。读宣教学呢宣教学当时应该是院长教的。他会有一段的宣教学的圣经神学基础。那这个圣经神学是讲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神怎么看人类的。然后神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怎么看人类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是对列国外邦人的应许万国因主耶稣得到福气，这样走到摩西时期，然后耶稣基督对不起，还有对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他那个天国的谜是什么，跟外邦人的关系，所以从创世纪走到使徒行传，然后呢肯定的在课程里面呢有一段呢是讲19跟20世纪的宣教观的。意思就是说读宣教学呢你不能不面对世界这个基督教教协WCC 的兴起。因为 WCC 就是教会的新派的合一运动呢是讲宣教的，而且是从纯正的宣教运动演变出来的。所以从1910到1948年 ,48 年是 WCC 的成立那一年，然后48之后世界上重要的宣教观念是哪些，比方说讲到1973年的时候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是众多的救主的一位而已的那这些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才开始讲其他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个学科都要批判历史上在这个学科范围里面的一些的不正统的离经背道的教训的。 那系统神学更不用说了，大家已经尝到味道了啊！光在导论里面，每一次讲一个题目，施拉玛怎么说，尼兹怎么说，巴特怎么说，对不对？啊，还有路德宗怎么说等等啊。然后呢，他会有改革宗的立场的。所以新旧约圣经从护教的精神啊，系统神学从护教的精神，还有护教学用护教的精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护教学也有我们不认同的做法的啊，所以要把历史上不同的学派列出，比方说阿奎那跟 Joseph Butler 这种呢，是从人所认识的演绎到人所不认识的上帝，这样的护教啊，就是建立在我们与非信徒啊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那这个就对吗？是不是啊？太过高的顾及人的理性呢？啊，等等，所以连护教学都要护教的啊。那教牧神学也要护教，所以护教是什么呢？我这样说好了啊，不论是施莱马或者是这些改革宗的神学家，他们会说护教是系统神学或者全盘的神学的导论，这样说的是正确的。范泰尔会这样说，他说护教呢就像探子啊，约书亚派两位探子啊去窥探啊敌人的这个地方呢的情况，是的，护教学就是要窥探那些敌对圣经的说法，它背后的基本的哲学的前提。敌对圣经信仰的科学的前提，那下面你可以再加上去心理学的还有其他学科的等等。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有错误的教导来做背景，这样子真理就被衬托为更加的鲜明。所以我们读系统神学要忍耐啊，要需要时间看这些自由派的巴特派的看法，然后回来看正统的，不论是路德宗的改革宗的。我们不断的从事护教，那这个是我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啊，不论哪一个科目都是本着护教精神来学习的。那当然我们不论哪一个科目呢，也为了教会的好处，从教牧的，就是说以教牧的心肠来读的，或者是以培养灵命长进的心态来读，这两者是不冲突的，这两者是不冲突的。犹大书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一次交托圣徒的真道，英文是 faith 信仰而争辩。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下面一段呢是教义神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与教义学最靠近的一门学问呢，就是神学的伦理学了。在宗教改革之前和宗教改革时期呢，很多的神学家其实呢，把伦理学放在系统神学的里面。有好几位17世纪的神学家呢，他们就把伦理当作是系统神学的下半。那么举个例，比方说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或者是大要理问答，还有阿姆斯 Ames 所写的系统神学呢，大小要理问答是这样说的，圣经主要教导什么的呢？圣经就是教导我们应当信什么，就是关于神我们应当信什么。第二，神要求我们所尽的本分是什么，简单的说真理和本分，或者真理与义务 truth and duty。 讲到本分义务这个部分呢，一般是用十诫做一个总纲，有的时候加上主导文啊。真理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关于神人罪救恩基督圣灵，然后神要我们如何生活，那先要解释清楚律法的功用是什么，然后十诫是教导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如何祷告。所以呢我刚才我们说，17世纪有一些的 神学家呢，就把伦理学啊，就放在系统神学的里面，当作是一个下半。当然，早于17世纪呢，已经有一些神学家把伦理学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因为这样子呢，就不必在系统神学的课堂里面呢，只花一点点时间讨论伦理，讨论实践。1577年，这么早呢，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有一本改革中的伦理学出版的。不过当时这种的把伦理学跟系统神学分开呢，并不是很普遍。不过在系统神学的书里面呢，作者往往把教义和伦理的材料是分成不同的部分的。后来慢慢的伦理学就分开了。这样子的做法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呢，其实呢，造成的祸害呢是很大的，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伦理学很容易的就从他的神学或者宗教的基础就偏离了。在18世纪的哲学的影响之下，基督教伦理学慢慢呢就失去他的神学的性格了，神学的本质了。在康德的哲学里呢，宗教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而不是伦理建造在宗教或者信仰的根基上。施莱马赫、尼彻尔、赫尔曼等等这些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呢，认为呢，伦理是从宗教分开的，伦理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本性。我在这里举个例好了。伦理学是怎么样的与神学分家，怎么样的以怎么样的受了世俗的伦理学的影响。在香港浸信会大学里面有一位宗教伦理学的教授，他也写很多很受欢迎的伦理书的。那他会这样看伦理，其中一点就是说，在哲学界里面，伦理学会分两种的学派，一种是看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另外呢就是做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后果。那这个是伦理学里面两大学派。假如我们纯粹的用哲学而来的伦理分类法来面对基督徒或者圣经要处理的一些的难题的话呢，是不足够的。你光是把一些难题，不论是堕胎、核战、基因工程等等，你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有什么后果呢，是不够的。富兰姆的那种的三个角度的看法这个宇宙观或者处境的角度、准则的角度还有动机的角度呢，才够我们来面对伦理。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伦理的书籍呢，它可能把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说出来了，很好，很重要，但是呢可能是不足够，它因为它的背后的教义架构不够强，所以呢可能呢是在表面上给你看到一些事情的负面当然有些事情是圣经明文禁止的，那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结论，不过它的背后的那个理论架构必须要从圣经神学还有系统神学来建立的。而圣经神学里面的最基本的伦理架构就是十诫，我们说十诫里面呢是包含了所有问题的答案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伦理学也必须要从神的律法和福音，就是整本圣经来建立基础，不可以完全随意的去哲学的伦理学那里去建立理论的基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改革中的尝试，就是周公和博士的《信望爱》这本书，这本是伦理学的一本的书。